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今天与您在空中相遇。在今天的诗歌在我心的栏目里，我们来介绍并非只属于儿童的经典诗歌《耶稣爱我》。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的歌唱。生命赞歌。
感谢神，徐斌老师说，他为《追求》杂志和海外华人福音网撰写欧美经典诗歌，介绍这个专栏已经过了十个年头，迄今已发表了50多篇文章，约20几万字的文字。我们感谢徐斌老师跟零点繁星合作了很多年，他不断地撰写欧美经典诗歌和介绍这个诗歌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在欣赏赞美诗的同时，也了解诗歌原创作者和作曲人他们创作这首诗歌的感想和感动。特别感谢徐斌老师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创作这个专栏。徐斌老师说，原以为已介绍过的诗歌就主题和类型而言已经大致涵盖了相关的领域，但是今天突然意识到至今还没有涉及到一篇与少儿诗歌有关的圣诗，首选的这首诗歌肯定就是《耶稣爱我》。我们相信教会里许多的会众都非常熟悉这首诗歌，因为很多人从小在教会就是听着或唱着这首诗歌长大的，特别是来自港台的弟兄姐妹。然而即便是一个从未听过此歌的信徒或慕道友，当他初听到这首诗歌时，我想也定会对诗歌的浅近易懂的歌词和清澈优美的旋律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同沐浴在春日里的柔风之中，感到是那么的舒适、温暖和安详。许多人可能会猜测到这首诗歌是出自一名女性的笔下，是的，她的名字叫安娜·华纳，是美国19世纪的一位知名作家。下面我就来介绍她的生平及这首诗歌的创作经历。安娜·华纳1827年出生在纽约市，她还有一个大她8岁的姐姐，名叫苏珊。安娜的母亲在她还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全靠他们的姑妈弗朗西斯来到家里帮忙照看姐妹俩长大。幸好他们的父亲亨利·华纳是纽约一名成功的律师，有条件给两个女儿提供富裕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教育。同时，这位父亲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和小说家。在他的影响下，安娜和苏珊从小就饱受文学的熏陶，这也为他俩后来成为著名的作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836年，事业上踌躇满志的亨利·华纳买下了哈德逊河上靠近西点军校一侧的一座小岛，即宪法岛， 他曾试想把这座和美国独立战争历史相关的岛屿，连同岛上那几个当年为抵御英军入侵的建筑后已荒废了的防御堡垒，开发成一个避暑胜地。没想到才过了一年，美国因金融危机引发的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大萧条就打破了他这一梦想。随着大量银行和企业的倒闭，亨利的许多重大投资也纷纷破产，并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诉讼，从而迫使他卖掉了位于纽约圣马可广场的豪宅，带着全家搬入岛上的一处普通住宅里居住。家庭经济状况的突变对苏珊和安娜两人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位原本在家里有专人伺候的大小姐不得不开始由自己来承担诸如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甚至连劈柴和划船越过哈德逊河到城里去运送物资和邮件，这些重活也只能由他们亲力亲为。不过人生的这些特殊境遇和历练，以及由家庭经济困境所带来的压力，也促使这对爱好文学的姐妹俩先后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姐姐苏珊率先在文坛崭露头角，一炮而红，她于1851年正式出版一部名为《广阔的世界》的小说，大受读者的喜爱。据说这本书是美国文学创作历史上第一本销量逾百万册的书籍，在英国这本书的销量甚至超过了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名作《大卫·科伯菲尔》。而姐姐在创作上的成功又进一步激励了安娜投身于文学创作。第二年安娜也出版了她的处女作《美元与美分》，同样广获读者好评。之后两姐妹佳作频出，成为扬名美国文坛的一对姐妹花。姐妹俩生来性格各异，创作风格也各有千秋，正好彼此互补，常常一起合作来撰写小说、散文和诗歌。而《耶稣爱我》这首诗歌首次被读者认识，就是先由安娜因着苏珊的要求而完成创作，再由姐姐将这首诗歌引用到他那本于1860年出版的《盐和诺》小说的情节之中。在苏珊的这部小说中，作为男女主角的分别是一家乡村小学的女教师费斯·德里克和当地教会的主日学校长兼老师约翰·林登。小说以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作为主线，穿插展现了他们对村里学生和孩子们所付出的爱，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各种考验和磨难。在书中的115页到156页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村里有个患重病的小男孩名叫强尼，在他病危时约翰和费斯一直陪伴着他。那天男孩因病情加剧而再度显得非常的虚弱和不安，言语和抚爱都无法让他安静下来。此时约翰看到强尼向他们伸出了双手，于是就像昨日那样抱起他在房间里走动，企图通过匀称的步伐使其安静下来。当状况有所好转时，强尼又轻微地向约翰说出一个请求，唱，于是约翰就给他唱起了一首新的诗歌，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幼小孩童他牧养，他们软弱，主刚强。随着歌声，小强尼的脸上逐渐恢复了平静，接着开口要费斯帮忙他梳头和进食。当然，约翰所唱的这首诗歌在小说里只是安娜的文字创作，并没有人真的给他谱上旋律。然而随着这部小说的流行，很快纽约著名的作曲家威廉·布拉德伯里就注意到了这首诗，并深受其感动，特别是他的第一节内容，于是他欣然为诗歌完成了谱曲，并专门为其加上了副歌。在副歌歌词中，他用强调语气的 yes 三次重复了原诗第一节的耶稣爱我，然后再以圣经这样告诉我作为整首诗歌的结束。威廉·布拉德伯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圣乐音乐家，他曾师从美国著名圣乐家罗威尔·梅森，也曾专门前往德国的莱比锡去学习乐理、作曲和钢琴演奏。从德国回国后，他曾在多家教会服侍，主要负责成人及儿童主日学音乐的教学和创作。为此，他也赢得了主日学音乐之父之誉。他一生先后曾为900多首诗歌谱曲，给世人留下了包括《坚如磐石》《祷告良辰》《天父领我》等诸多经典名曲。在这首《耶稣爱我》的曲谱创作中，他通过4/4拍的稳定节拍以及明快积极的大调音色，赋予了整个旋律以连贯、流畅、温暖、向上的特点，并完美地突出了诗歌所反映的耶稣对孩子们那份无以比拟的爱。而其反复的音型和渐进的音阶设计更是十分适合儿童们演唱。正是由于他所创作的优美曲调，才使得这首《耶稣爱我》走出了小说，进入到教会和千家万户，并世代流传，成为圣诗历史上的又一经典，也成了儿童诗歌中难以替代的代表佳作。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经典传统圣诗《耶稣爱我》。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Little ones to him belong, they are weak, but he is strong.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the Bible tells me so. Jesus loves me, he will stay close beside me all the way. He's prepared a home for me, and someday.Face I'll see.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The Bible tells me so.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The Bible tells me so.
良友电台
2024年主题：修理干净。
主耶稣曾经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个比喻呢，就非常生动地说明了我们被神所修剪的意义，让我们结出更多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的果子。我是天路南行客的节目主持人星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雨后彩虹。
当我们专心倚靠主，就会看见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改变。
希伯来书4:2，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毫无疑问，这首诗歌之所以能够成为圣诗宝库中的经典佳作，是与词曲作者都具有纯正的基督信仰分不开的。就安娜和苏珊而言， 他俩从小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对圣经的熟悉和领悟有着远超出同龄人的能力，这一点可以从以下的事实得以佐证。他们来到宪法岛以后，就因着在西点军校当牧师的叔叔介绍，开始为军校的学生们开设圣经课程，并为此默默坚持了40年之久。为了纪念他俩在这一方面对年轻学子们的长期带领和忠心服侍，在他们去世后，西点军校特以最高的军事荣誉将他们的灵柩安葬在军校的军人墓地，成为该公墓中仅享此荣的两位平民。我们从安娜笔下的这四节诗歌文字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对圣经经文的熟练掌握，而整首诗歌所突出反映的就是耶稣对孩子们的特别关爱和无条件的接纳。马太福音记载了这样的事实，当耶稣离开加利利来到约旦河东的犹大境内时，有人带小孩前来求耶稣为他的孩子按手祈祷，然而却受到耶稣手下部分门徒的责备和阻拦。耶稣看到后马上命令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不但如此，把小孩子们的谦卑作为门徒们要效仿的榜样。当门徒为天国里谁是最大这个问题彼此争论时，耶稣马上叫上一个小孩子，让他站在他们门徒中间，然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一定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尽管这首诗歌的创作背景和旋律特色决定了它属于儿童诗歌，但是诗歌中包含的属灵亮光却适用于所有的人。以诗歌中开始的那句“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书告诉我”歌词为例，我相信不少人会以为这只是适合于孩子们。作为成人，更应该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理性来认识神的爱。然而安娜苏珊两姐妹在写作时偏偏让这句话出自一位教主日学的老师之口，而为其作曲的威廉布拉德伯里更是刻意将其作为副歌的内容来反复强调。可见这句话并不仅仅只是针对孩子们，事实上即使是成人要完全认识自己所处的客观世界也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更何况是要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正如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中所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世人都犯了罪，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圣经正是神通过自己的话和耶稣的行为和教导，将他的本质、属性、意图、计划以及他的爱、公义、怜悯和全能一一对人启示出来，从而使人们借着圣经认识神和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接受他的救恩。这里的一切人包括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年龄的人，与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同属第一节的另一句歌词，他们软弱主刚强也是如此。虽然这句话作者安娜是为病重的小强尼写的，但他依据却是哥林多后书12章19节的经文，当保罗为自己肉体上的一根刺3次求主挪去未蒙应许时，他得到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世上有无数的成人在人生最软弱无助的时候，因着圣经的这句话而得到安慰和激励， 从而有信心和勇气去面对眼前的所有苦难。事实上，这首诗歌也伴随着许多成人生命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刻。有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位俄勒冈州的牧师受有关部门指派，前往一家州立的精神疾病诊治医院，为住院的病人提供咨询和安慰的服饰。进入医院的第一天，他所去的房间是一处住满重度患者的大通间，房间的四壁铺设着防病人自残的专门软垫，空气中更是充满了因病人随意大小便而产生的奇臭。当他开始试图与那些病人交谈时，所得到的回应要么是麻木的表情或无意识的呻吟，要么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胡言乱语和尖叫。在那个令人难忍和尴尬的时刻，这位牧师受圣灵的感动，开始唱起了《耶稣爱我》这首诗歌。他持续唱了一个小时，没看到有什么效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每当他一进入房间，就唱起这首诗歌。唱到副歌部分，他更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是的，耶稣爱我，是的，耶稣爱我，是的，耶稣爱我，这部分歌词，而且唱得一次比一次更有信心。渐渐的，奇迹出现了，病人们开始安静下来，而且一个接一个地跟着他唱了起来。到了一个月后，这些病人中居然有36名重症患者可以被转到普通病房。接着在一年之内，这些病人中除了两人之外，其他人竟然都顺利出院，回到了他们的家中。在写作中，徐斌老师还欣喜地发现，《耶稣爱我》这首诗歌在历史上竟然还与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有关。在19世纪后期，甚至到了20世纪初，一家国际宣教组织在他们所编辑的圣诗集中，一直在这首诗歌的标题上特别用括号标示了 China 的字眼，并解释为一首在中国非常受欢迎的诗歌。其原因是这首诗歌在他们在中国宣教的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缘故。感恩当年这些宣教士使用了这首诗歌，使耶稣的大爱进入到那么多中国人的心间，并使他们成为福音在华夏广传的薪火，一代代传承下来。160多年过去了，如今世上无数不同年龄的人仍然在唱着这首诗歌。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传统经典儿童诗歌《耶稣爱我》。感谢您收听《灵点繁星》节目，我们下周再会，愿神赐福您。
圣经道